你有没有试过用两种完全不同的镜头去拍摄同一个场景？
怎么说呢？这个比喻有点意思，具体指的是什么感觉？
就是你可以想象一下，你先用一个超广角镜头拍下了一整座非常繁华的城市，那个星辰啊、海洋啊、高楼大厦全部尽收眼底。
非常宏大的视角。
对，然后你突然换上了一个那种极致的微距镜头，死死对准了城市公园长椅上两个人交握的双手。
哇，那这两张照片看起来绝对是截然不同的。
没错，甚至会有人断言说这根本不可能是同一个地方发生的事。其实呢，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里，世界上最顶尖的学者们在审视《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的时候，得出的就是这个结论。
对，他们认为这是两次完全独立，甚至互相矛盾的事件，然后被后人怎么说呢？笨拙地拼接在了一起。
对，确实是这样。所以，欢迎你来到今天的深入探讨。今天我们的这份资料呢，将带你看看罗伯特·万诺伊关于旧约历史的第八讲笔记，重点就是《创世纪》第二章。
这份补记真的是干货满满，拆解了非常多学术界争论不休的问题。
我们的任务呢，就是带你搞清楚这个经常被吵来吵去的问题：《创世纪》第二章到底是不是对第一章创世过程的，那种简单的重复，或者说另一个版本的复述？
无论你是对古代文本有着那种狂热好奇心的学习者，还是单纯想知道学者们如何像侦探一样破解几千年前的字句，这次探讨绝对会让你觉得非常过瘾。
对，会有那种满满的顿悟时刻。我们不会陷入那种枯燥的学术泥潭，而是为你提取最硬核、最有趣的知识点。好吧，让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个所谓的重复拼接之谜到底是怎么被提出来的。
要理解这个谜团呢，我们得先看看那些批判性学者到底发现了什么。19世纪末的时候，以 S.R. Driver 为代表的学者们推动了一个非常有名的理论，叫底本学说。
底本学说这个在神学界名气很大。
对，当他们用那种可以说是像解剖刀一样的眼光去审视文本的时候，他们在创世纪二章四节发现了一个极其生硬的接缝。
接缝有多生硬？
这一节的前半句写着"创造天地的来历"，而后半句突然就变成了"耶和华神造天地的日子"。
拼接过，这听起来有点草木皆兵了吧？
这不仅仅是一个名字的替换，其实它是整个叙事底层的一个逻辑列阵。在底本学说里，学者们认为前半句属于 P 文献，也就是祭司文献。
哦，祭司文献就是那种特别讲究规矩的。
没错，这部分作者是个典型的宏大叙事控，极其偏爱严密的结构啊、数字啊，并且他们只用"神"，也就是 Elohim 这个词。
那后半句呢？
但到了二章四节的后半句，突然出现了"耶和华"，也就是"Yahweh" 或者 "Lord God"，这被归为了另一个系统，叫 J 文献。J 文献的风格非常接地气，充满那种泥土味儿，甚至会描写神像人一样在园子里散步。
哇，这画风确实差得有点大。
对吧？所以对于这些学者来说，把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文风强行塞进一句话里，就像是在中世纪骑士的铠甲上突然发现了一条现代的拉链。
这个比喻绝了，确实很突兀。
于是呢，他们就像切蛋糕一样，把二章四节从中间一刀切开，前半句作为第一章宏大宇宙故事的结尾，而后半句则是第二章另一个微观创世神话的开头。
听起来确实有几分道理啊，就像我们在分析两部不同编剧写出来的剧本残卷一样。但万诺伊在他的笔记里显然对这种切开句子的做法非常不满账，对吧？
完全不满账。而且这里令人着迷的是，万诺伊甚至没有在神学层面去和他们辩论，他是直接拔出了语言学这把刀。
语言学，他具体是怎么反击的？
这是万诺伊最锋利的反击，他让我们把注意力死死盯在二章四节前半句里的一个核心希伯来语单词上，就是 Toledoth。
Toledoth 这个词在英文里是怎么翻译的？
在英文里，它通常被翻译为 generations， 也就是世代或者 account 技术。批判性学者呢，把它当成是对第一章创世过程的总结，意思就是以上就是创造天地的技术。
但是说实话，天地又不是人类，用什么世代或者家谱来形容天地的总结，这也太别扭了吗？难道万诺伊不是在玩一种文字游戏，试图通过重新定义一个词来强行缝合这个裂缝吗？
表面上看像是在抠字眼儿，但如果你深入这个词的希伯来语词源，你就会发现这根本不是什么文字游戏，而是文本结构的底层代码。
怎么说？
Toledos 这个词啊，源自一个动词叫 Yalad， 它的核心意思是生育或者产生，所以作为名词，它真正的含义是被生出来的东西，产物，或者说是历史发展的结果。
也就是说，他关心的根本不是过去怎么来的，而是未来会发生什么。
一语中东。你想想，如果你去查阅整本创世纪，这个词作为结构标记整整出现了十次。
十次？那频率挺高的。
对，而且每一次它的用法都是高度一致的。比如文本里写，这是他拉的 Toledos， 接下来的篇幅讲的根本不是他拉，而是他的儿子亚伯拉罕的故事。
哦，对，引出了下一代。
没错，写雅各的 Toledos， 紧接着长篇大论讲的就是约瑟在埃及的经历。这说明 Toledos 永远是一个向前的箭头，它引出的是接下来的产物和结果。
哎，你这么一说的话，如果这个词在整本书里出现了十次，而且每一次都是指向未来，那批判性学者硬说他在二章四节这里是唯一一次用来总结过去，这确实有点双重标准了。
绝对的双重标准。
这就好比电影界的操作，第一章是一部极其宏大的科幻史诗，讲述了整个宇宙和地球的诞生，然后制片方在第二章并没有推出一部什么翻拍版或者重击版，而是推出了一部衍生续集，也就是 spin-off。
衍生剧这个概念很好。
对啊，在这个衍生剧里，镜头不再对准星辰大海，而是把焦点缩小到了特定的角色，也就是人类的身上。
这个类比只说对了一半，它不仅仅是一个角色的衍生剧，更是造物主处理其受造物方式的结构性转变。
结构性转变
就是万诺伊认为二章四节的真正意思是，既然天地已经被创造出来了，那么接下来从这个天地里究竟产生了什么故事呢？历史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聚光灯被死死地打在了人类、人类居住的环境以及人与周围世界的关系上。
嗯，既然我们确定了这部分文本是一个向前的箭头，那么它到底在指向哪里？其实当你读第二章的时候，确实能感觉到一种非常强烈的舞台搭建感，它似乎在为一场即将到来的大戏拼命地布置道具。
这正是万诺伊论证的最精彩之处。如果第二章是向前的过渡，那它就是为了第三章那场极其著名的人类堕落悲剧在打地基。
确实，没有舞台怎么演戏嘛？
我们可以列举四个非常具体的证据。首先，想象一下，一场关于背叛和放逐的戏剧需要什么？它绝对需要一个极度具体的物理空间。
所以第二章花了很多笔墨去描述伊甸园。
对，它就像勘探报告一样，详细描述了伊甸园的位置，还有那四条河流。这不是在炫耀作者的地理知识，而是在设定第三章的犯罪现场。
是啊，如果没有一个具体的伊甸园，第三章把人类放逐出伊甸园这事儿就成了一句空话了。那第二个证据呢？
第二个证据也是最核心的冲突，就是规则。第二章明确记载了上帝下达的禁令，不可吃分节善恶树上的果子，否则必死。
这是给后来的冲突埋下伏笔了。
没错，如果没有提前下达这个法律，第三章里蛇的诱惑还有人类的越界就完全毫无意义了。你总不能去打破一个压根儿不存在的规则，对吧？
确实是这样。
第三个证据是第二章对夏娃被造过程的描写异常的细致。
相比第一章仅仅提了一句造男造女，第二章确实详细太多了。
他详细描述了上帝如何取下亚当的肋骨来创造女人，因为在第三章的堕落故事中，夏娃是极其关键的推手，文本必须提前赋予他清晰的身份，建立他与亚当之间那种亲密无间却又很脆弱的关系。
嗯，我懂了。那第四个呢？ 其实我以前读到这儿，有一点让我印象很深，就是第二章结尾特意加了一句，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我以前一直觉得这句描述放在这里有点突兀。
但如果对照第三章呢？
对，如果对照第三章，这直接对应了堕落之后，他们立刻意识到自己赤身露体，然后陷入羞耻，用无花果树叶编裙子的情节。
没错，这就是一个完美的秘境对比。
可是等等，难道这不是后人利用后见之明，为了让两个原本独立的毫不相关的故事显得连贯，而故意在第二章里强行塞进去的那些所谓的伏笔吗？我相信现在正在听的听众脑海里大概率也会冒出和我一样的质疑。
这个质疑非常敏锐，但如果我们把它和更大的图景联系起来看，你会发现这绝不是什么随意的拼凑，而是一种极其严密的哲学推演。
哲学推演怎么讲？
你看，第一章确立了人类是受造物的顶峰，但作为顶峰，故事到这就结束了吗？不，第二章继续往下追问，作为顶峰的人类在这个世界里的具体位置和功能到底是什么？
这个功能的答案是什么？
答案是作为管理者被安置在伊甸园，并且需要遵守造物主的道德边界。只有当你深刻理解了人类被赋予的这种崇高功能和责任时，你才能真正体会到第三章中人无能履行这种责任时那种极其毁灭性的重量。
哇，所以是一个从宏观宇宙到微观责任，然后再到道德困境的必然演进。
正是如此，这恰恰证明了文本那种浑然天成的连贯设计。
好吧，在叙事逻辑上，我确实被说服了，我承认他们很连贯。但如果这真的是一个和谐的故事，我们就必须面对今天这份资料里最硬核也最让人头疼的一个矛盾了，那就是时间线的冲突。
时态的迷宫，这确实是批判性学者认为他们是两个对立故事的最强有力的武器。
让我们把这个矛盾直接摆在桌面上吧。在第一章里，创造的顺序和时间线非常清晰，对吧？植物先出现，然后是各种动物，最后男人和女人同时作为高潮被创造出来。
没错，第一章的顺序是植物、动物，然后是人。
对啊，但是当我们翻到第二章的时候，表面的顺序似乎变成了上帝先用尘土造了男人亚当，然后才去种植了伊甸园，也就是植物，接着造出飞禽走兽带到亚当面前，也就是动物，最后才造了女人。
人、植物、动物、女人。
对啊，这简直就是把第一章的时间线完全颠倒了嘛！如果他们不是拼凑的，为什么看起来完全是在打架？
在传统的英文或者中文翻译里，这看起来确实像个死结。但万诺叶在他的笔记里指出，解开这个死结的关键其实藏在古希伯来语动词时态的模糊性里。
又是语言学，你可别告诉我几千年的争议仅仅是因为当时的翻译弄错了时态啊。
其实很多时候历史的迷雾就是由语法的这种微小差异造成的，关键在于古希伯来语啊，它并不像我们今天的英语那样有那种非常明确的过去式和过去完成式的区分结构。
你的意思是希伯来语里没有类似英语中 planted 也就是种植和 had planted 已经种植这种能明确区分动作先后顺序的形态？
正是这样，它没有那么精确的时态标记。比如在第二章第八节，比较旧的英王钦定本，也就是 KJV， 它翻译为上帝在东方立了一个伊甸园，
这里的动作就是普通的过去式 planted。
对，就给读者一种画面感，上帝造完亚当之后现挖土现种树，但这在逻辑上非常荒谬嘛。所以如果你去看较新的新国际版，也就是 NIV， 它根据上下文的逻辑把它翻译为了上帝已经在东方立了一个伊甸园。
哦，也就是用 had planted。
对，既然上帝造人的目的是把它放在园子里管理，那么在造人之前园子已经被种植好，这显然是更符合常理的推断。
最有趣的地方来了，这让我想起一个比喻，这就好比你正在读一本小说，读到一半中间突然出现了关于主角童年阴影的详细描写。
很常见的小说手法。
对， 如果你没有意识到这是一种文学上的闪回或者说倒叙，你就会气愤地把书摔在地上，指责作者说你连时间线都写错了，人物怎么越活越小了。
哈哈，对，完全是同一种误解。
其实所谓的矛盾完全取决于译者是带着放大镜去拼命寻找冲突，还是试图在文本内部寻找和谐跟逻辑自洽。
这个倒叙的类比非常精准，其实同样的机制也完全适用于第19节创造动物的那个顺序。
那里是怎么解释的？
NIV 版本将其翻译为，上帝把已经造好的各样走兽飞鸟带到亚当面前让他命名。这里的 had formed 也是一样的道理。
所以不是造完人之后再造动物。
没错，叙事的重点根本不是上帝在这一刻才刚刚创造了动物，而是上帝将早就创造好的动物带到了人的生命中，以此来确立人类对万物命名的那种管理权。
哇，所以这根本不是什么年代记账本上的错误，这完全是叙事焦点的转移。不过我注意到资料里还提到了一处关于植物和雨水的非常有意思的细节。
你指第二章第五节提到的那个？
对，文本说当时还没有降雨，很多人看到这儿就认为这是在描述一场大干旱，跟第一章那种水汪汪的世界完全对不上。
这个点很有意思，那是著名学者 Derek Kidner 提出了一个洞见，他认为把那里理解为干旱是完全误解了文本的意图。
那该怎么理解呢？
Kidner 指出，那一节提到的没有降雨和随后紧接着的一句雾气从地上升腾，其实是在精准的呼应第一章第二节的那个场景。
第一章第二节，
也就是那是一种充满水分的混沌的未被秩序化的饱和状态，也就是第二章一开始的背景设定不仅没有和第一章打架，反而在概念上完美对接了第一章早期的那个创世状态。
哎，你这么一解释真的是豁然开朗。好吧，既然我们通过语法时态确认了伊甸园是提前被种植好的，也就是说它不是一个虚无缥缈的灵界，而是一个真实的物理空间。
是的。
那么文本中那些如同 GPS 坐标一样异常详细的地理描述，就自然而然地引出了下一个巨大的谜团。这个园子它在物理空间上到底在哪里？
这也是无数探险家和学者最着迷的问题。文本中具体提到了四条河，其中两条我们今天非常熟悉，
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
没错，它们今天依然流经梅索不达米亚平原，但问题就出在另外两条河上，比逊河和基逊河。
这两条河我确实没听说过，
因为在今天的任何一张世界地图上，这两条河像被完全抹除了一样无影无踪。而且资料里提到，学者 Ephraim Spicer 对描述河流走向的那个希伯来语做过非常深入的研究。
他有什么新发现吗？
他指出那里的翻译不应是一条河分叉成四瓢，这在地理上不太常见。他认为那里的原文更接近于地下水泉源在伊甸发源，像尼罗河那样溢出河窗，随后在其范围外形成了四个极其独立的水系。
这听起来极其积极啊，甚至带着一种地质勘探报告般的严谨。但就是因为有两条河永远找不到，所以学者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假设来解释这个坐标，对吧？
是的。针对这个寻找伊甸园的难题，资料中客观总结了三种主要的立场，我们可以不偏袒的来看一下。
好，第一种是什么？
第一种是非常硬核的地质学视角。这种观点认为伊甸园确实在物理世界存在过，但那属于大洪水之前的世界。
那一场毁天灭地的洪灾？
对，那场洪灾彻底改变了地球的地理面貌。所以真正的伊甸园遗址现在很可能已经深埋在今天的波斯湾北部的海底泥沙之下了。
哇，这就感觉像是在寻找失落的亚特兰蒂斯一样，物理上已经被摧毁了。那第二种假说呢？
第二种假说同样是基于大洪水的背景，但它引入了语言学和人类学的视角，非常巧妙。
怎么个巧妙法？
他认为大洪水过后的那些幸存者们在面对一个满目苍蝇的完全陌生的新世界时，为了怀念那个完美的旧世界，就把保留在记忆中的古老河流的名字 也就是底格里斯和幼发拉底，直接套用到了他们在洪灾后看到的新河流上。
等等，你的意思是今天的底格里斯河根本不是伊甸园时代的那条底格里斯河？
对，它只是一个被重新贴上的同名标签。
哇，这就意味着试图用今天的地图去按图索骥找伊甸园，从一开始就是一场刻舟求剑的徒劳啊，这太震撼。那第三种立场呢？
第三种立场以学者 J.C. Gibson 为代表，他走的就更远了，持有彻底的非历史观。
非历史观就是说这是个神话。
他认为伊甸园在物理的地球上根本就不曾存在过，这完全是一个宗教和心理学的预言。在这个观点里，亚当并不指代某个具体的历史人物，而是代表着每一个普通人。
那伊甸园和那些河流呢？
伊甸园就是一个头脑中的花园，那四条河只是装饰性的符号罢了。整个故事表达的是人类对纯真状态的一种渴望，以及不可避免的背叛上帝的那种宗教预言。
这三种假说跨度真的很大。
是的，这就引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旧约的史学性质到底是什么？它到底是在记录真实发生过的历史，还是仅仅……
那么，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不管你是相信第一种假说，认为伊甸园沉在波斯湾的海底，还是相信第二种，幸存者们挪用了古老的名字去命名新河流，亦或者你认同 Gibson 的第三种看法，认为它仅仅是一个关于人类灵魂的深刻预言，这会改变创世纪第二章想要传递的核心信息吗？
完全不会，这也是万诺伊的分析向我们揭示的最重要的一点。无论你接受哪种地理假说，第二章的核心目的都坚如磐石，没有任何动摇。
它的核心目的是什么？
他成功地将叙事的聚光灯从浩瀚无垠的宇宙死死地锁定在了人类的身上。他确立了人类不仅仅是被造物，更是被赋予了特定环境、拥有自由意志和极其沉重的道德责任的存在。
确实如此。回顾我们今天的这段智力探险，真的是跌宕起伏。我们从拆解一个古老的希伯来词汇 Toledos 开始，明白了它如何像一个箭头一样永远指向未来。
没错，这是打破重复拼凑论的第一步。
然后我们通过重新理解希伯来语时态那种特有的模糊性，用倒叙的文学逻辑解决了一个看似无解的时间线冲突。
那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视角转换。
最后我们甚至去追踪了消失在历史长河中的四条古老河流。正在听节目的你可能会发现，这就是为什么深入挖掘文献源头如此重要。它能把那些看起来充满裂痕、自相矛盾的碎片重新拼凑成一幅逻辑严密的宏大叙事。
确实是这样，当我们愿意放下预设的那些偏见，真正去理解古代文本自身的运作机制时，那些所谓的死结往往才是通向更深层真理的钥匙。
说得太好了。在我们结束今天的探讨之前，我想给听众留下一思考，一个基于我们刚才聊到的第二种地理假说延伸出来的极其引人深思的问题。
哦，什么问题？
如果真的是像第二种假说的样，洪水后的幸存者用古老的名字重新命名了完全陌生的全新河流，那么试想一下，在人类浩瀚的古代神话和历史文本中，到底还有多少我们以为确凿无疑的地理坐标，其实只是幸存者们为了怀念失落的故土，而在陌生的大地上贴上的旧标签呢？
哇，这是一个非常颠覆性的视角，
对吧？这是否意味着几千年来，我们用来寻找古代文明遗迹的地图，从画下第一根等高线的那一刻起就是错位的吗？我们以为我们在寻找真实的地理位置，但也许我们只是在追寻先民们投射在大地上的乡愁。
这真的值得仔细去回味啊。
带着这个迷人的疑问，感谢你参与这次的深入探讨。我们不会停下探索的脚步，下次见，继续保持你的好奇心吧。